最近网上流传出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参加商务活动的消息。照片显示陕西省委书记和省长在没有官职的习远平两侧陪伴，这个使到红二代又成为大众的话题。尽管红二代已经被习近平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在他地方上主政时的旧部，然而有关专家都认为在中共体制下，新一代主政官员还会有下一代，他们亦都势必好像过去那样借助父母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益，还可能成为接班的新的红二代。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中国研究教授克里布朗认为，是否会出现好像上一次红二代接班这样的情况，新的红二代进入政界，这一点并不确定的。
这个不知道将来能有，比如说现在的政治家，他们就是能开始他们自己的那个联络，对吧？那个自己的那个家庭，还可能是在那个进入那个政治那个政治工作，这个不好说。
布朗教授话，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而家的政治家开始他们自己的关系网，他们自己的家人是不是可能进入到政治领域，这个就不好讲了。但是布朗教授认为，至少习近平不会希望出现新的太子党。
他不喜欢，他肯定不喜欢。是为什么？因为他不喜欢那种不能干，但是因为你的那个从那个你那个背景给你好处的那种人，他觉得这个。
布朗教授说他不喜欢的，他肯定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喜欢那种不能干，但是因为你的那个背景好，就是这种人。他觉得这个根本不是一个好的理由，为什么你能够在共产党里面工作呢？布朗教授指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红二代就很不受到欢迎，大众认为他们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而是凭借自己的家庭背景而成为一线的精英，得到不公平的好处，而习近平是一个异数。
习近平比较矛盾，因为他自己也算是一个红二代，因为他父亲是习仲勋，习仲勋以前是一个好像是副总理，所以这个很。
布朗教授说，习近平比较矛盾的，因为他自己都算是一个红二代，因为他父亲是习仲勋，习仲勋是一个副总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虽然他那个家庭背景也都算是红二代，也都是非常高级官员的仔，但是你讲得很有道理啊！而家常委和最高级的政治局里面，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红二代。在中国，无论传统上定是现实中，官和民的界限十分清晰。为了能够成为官，民就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布朗教授认为，习近平要令到每个人都认为有可能进入共产党，成为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
他好像觉得那个共产党就未来不可能就是为一些那个精英的家庭服务，必须是一个全社会的一个活动，对吧？所以
布朗教授说，习近平好像觉得共产党未来不可能只是为了一些精英家庭服务，必须是一个全社会的活动，所以必须是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有可能进入到共产党。布朗教授认为，习近平希望所有中国人认同共产党，亦都希望消除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
他好像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共产党一个不可能认为中国有共产党也有大社会，对吧？不可能有就是两个世界，对吧？必须是统一的。
布朗教授话，他好似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话共产党不可能沦为中国有共产党，亦都有大社会，不可能有两个世界，必须是统一的。所以共产党就是在中国里面，但是共产党和大社会必须在一起，不可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第一。第二个就是共产党不可能为自己服务，他就用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时代那个口号。布朗教授认为，尽管习近平说共产党不是为自己服务，但是全部中国人民认为共产党就是为自己服务，所以希望消除党内派系，团结一致，改变大众对共产党的看法。在现实中，相对于从政而言，更多中共红二代、红三代正在经商。 但是如果没有中共独占政治权力，他们经商的资本就会小得多了。
最有权力的最重要的当然是政治工作，因为这个是有最大的目标，是为了让那个政权那个共产政那个共产党的那个权力。
布朗教授说，最有权力的最重要的当然是政治工作，因为这个是有最大目标，就是为了让共产党的权力没什么限制，就是没有时间的限制，在社会里面没有限制，所以我这个觉得是最重要的。习近平的哲学就是政治权力就是最重要，其他都不算。布朗教授认为，正因为这样，习近平更在乎政治权力。
习近平他是比较其实他特别喜欢那个政治权力，他特别喜欢政治权力。
他说习近平是比较，其实他特别喜欢政治权力，他特别喜欢政治权力，但是他好像不是特别在乎经济权力。布朗教授表示，这个实际上是共产党文化，就是最喜欢权力，从来都是这样。
共产党最喜欢什么？共产党最喜欢权力
okay,
所以这个不是最近的就是一个事情，也是从一百年以前就开始，对吧？
他说共产党最喜欢什么呢？共产党最喜欢权力，所以这个不是最近的事情，也都是从一百年前就开始了，是不是？我们都可以说从毛泽东，他可能你能够讲很多关于毛泽东的话，我们都可以讲很多，但是有一个肯定的，他特别了解权力，权力从哪里来啊？怎样来用这个权力啊？所以现在就是习近平。我觉得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他认为共产党有自己的文化。中国民主党创党人之一，布朗大学退休高级研究员徐文立指出，在一党专政的架构之下，贪腐根本没办法避免，但是新的红二代在政治上未必会忠于习近平。
普遍的规律是贪腐的问题是来自于权力，绝对的权力一定会造成绝对的贪腐，所以这个规律是铁规律，任何一个政党组织都躲避不了。
他说普遍的规律就是贪腐问题是来自于权力，绝对权力一定会造成绝对贪腐，这个规律是铁的规律，是任何一个政党组织都避不过。新的红二代他们现在提拔起来，习家军的二代也都会出现，对这些二代会不会完全跟他的父辈一样忠于习近平，或者是本身也都不完全一定就是忠于习近平。讲句老实话，徐文立表示，只要有人群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意见，这个避免不了。习家军的二代未必忠于习近平，即使是习家军本身也都未必真正忠于习近平，讲不定就有潜在的死敌。
这种分化和这种趋向就是必然的，就没有永远的铁板一块啊！不要说红二代，习家军都不会是铁板一块，都可能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
徐文立话：呢种分化同埋呢种趋向系必然噶，冇永远嘅铁板一块。唔好话红二代啊，习家军都唔会系铁板一块，都可能有唔同嘅睇法、唔同嘅意见、异议嘅力量，甚至潜在死敌，都系会自然发生的。新的红二代或者官二代太子党，他们的同旧的红二代会有些什么不同呢？
那会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在于什么？这些人大部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或者是受那个影响比较深的，这些人就是自己要做自己的主，别人不可以剥夺这种自由。
徐文立说那里会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在于什么呢？这些人大部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人，或者是受那个影响比较深的，这些人就是自己要做自己的主，其他人不可以剥夺这种自由和替代，这个就成为了为什么的成果了。这个是改革开放的成果，解放劳动力的成果，整个社会向一个正常社会变迁的结果。徐文立认为，中国社会基础不理是政治基础定是经济基础，都已经朝向一个正常社会而向了，朝向一个自由民主社会而毁了。目前中国社会基础的变化和清朝末年相若，清王朝的覆灭就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发生很大变化，当时出现了 洋务运动，整个社会基础发生变化，出现了资本主义文化，出现了一些自由经济文化，建造铁路，发行铁路股票，而且购买股票的不单只是商家，甚至平摊到老百姓身上，使到铁路关系到千家万户，才会发生补路运动这么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如果没有补路运动，就不会有后来的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亦都不可能有清王朝专制政权的覆亡。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历史的老人绝对跟中国共产党不客气，已经把中国社会的这个基础性的东西已经喂。
徐文立说，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历史的老人绝对跟中国共产党不客气，已经将中国社会的这个基础性的东西已经移位了。一些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就随着自由经济进入中国亦就更加稳固，因为自由民主人权这个观念不是当代的问题，是从清朝末年就有。徐文立指出，即使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有关自由民主的书籍亦都没有完全从图书馆清除晒，大众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这种的书籍。
只要你是认真的学习的人，你是可以看到自由民主人权的这些东西。何况改革开放之后引入了自由经济之后，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
他说只要你是认真学习的人，你是可以看到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东西的，包括改革开放之后引入自由经济之后，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不是建立在大众的想象当中，而是来自于自由经济的社会实践当中。也就是说，自由民主观念个人要做自己的主张，要决定自己命运，这样的一些讲法。徐文立表示，从中国现在的一些电影电视剧里面都可以看到，大众在讲到受迫害时并不直接提到共产党，而是讲基本人性、人权和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危机，共产党的倒台、专制社会的倒台是在瞬间，甚至是早晚。
徐文立说，中国已经发生根本性的移位，共产党倒台、专制社会倒台在瞬间，甚至是迟早的事，所以他们挡都挡不住，甚至他习近平就好像他挡不住他的女儿，习近平挡不住他的女儿一定要到美国去读大学，一定要到哈佛，这个趋势是一样的。我倒不是说他的女儿会有怎样的进步，我只是说这种能够深入到他们这种独裁者家庭当中的一些健康好的因素都是存在的。习近平目前连接班人都未有选定，他是不是会想到现在在任官员的下一代呢？
我想现在还他还没到那个时候，毛泽东也是到了晚年了。
徐文立，我想现在他还没想到那个时候，毛泽东都是到了晚年，到了后期才会这么警觉，怕改变颜色。所谓改变颜色，不是真正改变共产党的颜色，要这样说他的话，将毛泽东讲得太高尚，关键就是说他死了之后不要被别人去否定。他认为习近平的年龄可能还没有顾及到下一代的程度，同时他认为习近平并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报道。